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八，再次检视全书中心焦点，二次增饼，第一至十节。当那些日子，又有一大群人没有什么吃的了。耶稣叫过门徒来，给他们说：我很怜悯这批群众，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我若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各自回家，他们必要在路上晕倒。况且他们中还有些是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荒野里，人从哪里能得饼使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的门徒，叫他们分开。他们就给群众分开，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福后，也吩咐把这些小鱼分开。人都吃饱了，把剩下来的碎块收集了七篮子，人数约有四千。然后耶稣遣散了他们，即刻同门徒上船，来到了达马努达境内。马尔古圣使编写他的福音书，无论主题、图像，甚至发生的事件，都经常重复。读者研读后，便会觉察马尔古成对的双重技术模式。这种设计对第八章所要指向的有其神学目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讨论。第八章一开始，这成对的双重技术就很突出。在此又一次的，一群围绕耶稣身边的饥饿群众，又一次的，耶稣以不足的食物饱育他们，又一次的，剩下一篮一篮的食物。两次增饼的技术中，也有许多有趣的相异之处。在第一次增饼事件中，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耶稣原先的怜悯是指精神上的饥饿，这里耶稣怜悯群众，却是因为他们同他在一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在第一次增饼事件中，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而在这里却是耶稣叫门徒过来跟他们商量。在第一次增饼事件中，他们分发了五饼二鱼，现在他们分发了七个饼和一些鱼。在这两个事件中，耶稣都吩咐群众坐在地上等待吃食粮。但在第一次增饼事件中，耶稣叫他们分成分食小组，而在这里却没有详细说明。在两个事件中，耶稣都祝福了饼，把饼掰开。在第一次增饼事件中，马尔古圣使特别说他祝福了饼，而现在圣使只说他祝谢了。在这两次事件里，马尔古圣使都告诉我们，众人吃了，也都饱了。两段故事里，门徒都把剩余的碎块收集起来。第一次增饼事件中收集了12筐，现在是7篮。这些不同的细节重要吗？许多圣经学者认为，第一次增饼 使信徒联想到天主赐玛纳给他的子民。第二次增饼使信徒联想到圣教会的感恩圣事，好像在最后的晚餐中所做的一样。为了附会这点结论，学者们指出，第八章的三天是暗示耶稣在坟墓里的三天。注谢了这动作是犹太人用餐前的祈祷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所做的事。注谢一词原文的意思是感恩，就是我们说的感恩圣事。第一次增饼事件中的数字12代表以色列12支派，第二次增饼事件中的数字7则代表圣教会的7件圣事。但这样的论说会有很多缺陷。三天是一般圣经中的用词，是指一段长时期。犹太人对食物的祝福事实上是一种感恩的祈祷。此外，教会中有几个圣事是在好几个世纪之后才定下来的，所以如果说第一个神迹是属于犹太宗教的，第二个神迹是基督信仰的，难免过分牵强。唯一清楚的是，马尔谷圣使想要他的读者或听众知道，神迹会自身重复，双重的不了解。11至21节，法利赛人出来，开始和他辩论，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想试探他。耶稣从心里叹息说，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我实在告诉你们，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他就离开他们，再上船往对岸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随身没有带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母和黑洛德的教母。他们彼此议论说，他们没有饼了。耶稣看出来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了？你们还不明白，还不了解吗？你们的心仍然是迟钝的吗？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当我掰开5个饼给5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他们回答说，12筐。还有7个饼给4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他们回答说，7篮。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了解吗？继而下来是两幕对耶稣行的神迹懵懂不知的情景，首先是法利赛人，然后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们通常是被分开处理的，但此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编排上，圣使虽让两者平行对立，可是两者的反应却相当类似，这是具有讽刺的意味。假如只依字面来看这段文字，读者可能不会去理会法利赛人向耶稣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这一段，因为增饼时法利赛人可能并不在场。但若读者同时注意马尔谷圣使有他神学的目的的构思，就理解增饼的神迹与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有类似的意义。这是马尔谷圣使表明法利赛人愚蠢的手法。所以当圣使继续说，耶稣的反应是从心里叹息，读者也就会同感愤怒了。后来的几幕说明门徒们的迟钝与法利赛人的愚蠢平行对立。马尔谷圣使以几个不同的方式戏剧化地记述这些事件。首先，圣使引用耶稣嘱咐门徒们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母和黑洛德的教母。传统认为教母 是虚夸或自傲的意思，所以耶稣虽然是在告诫门徒切勿过分自满，以至于不能信赖天主，其次门徒们的回答却完全误解了耶稣的意思，他们按字面意义来解释耶稣的话。圣使说他们彼此议论，他们没有饼了。在叙述耶稣如何斥责门徒时，马尔谷圣使重复讲一些先前福音书所记载的话。在第六章末，当门徒们看到耶稣步行水面和平息风浪而惊慌，圣使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关于增饼的事，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的。因此当圣使记述耶稣说，为什么你们论述没有饼了，你们还不明白，还不了解吗？你们的心还仍然迟钝吗？你们不记得当我掰开五个饼给5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篮最快。这是因为门徒们没抓住这些事件的重点，耶稣就一再重复提醒这些早期所发生的事情。这样的重复记述是为了强调说明门徒们的理解力迟钝。两阶段治好瞎子，22至26节，他们来到贝特赛达，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求他抚摸他，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在他的眼上涂了唾沫，然后又给他复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举目一望说，我看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竟能清清楚楚看到一切。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连着村庄你也不要进去。正如第七章末耶稣治好聋哑人，在这里耶稣治好瞎子也有深远的象征意义。这故事与从前治好聋哑人时的特殊相似之处有所重复。在两个治愈中，马尔谷圣使都说耶稣把病人领到一旁，耶稣为病人复手，耶稣用唾沫来医治。这种细节上的重复出现足以让读者警觉到两次治愈的关联。再往深处看，两次的治愈都关联着伊撒意亚先知书所预言的，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马尔谷圣使告诉我们，在治愈聋哑人时，耶稣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现在这里耶稣治愈瞎子，圣使显示耶稣用手开启瞎子的眼睛。这段故事更清楚地显示马尔谷圣使写作结构上重复的习惯。这个瞎子不是一下子就看清楚，需要耶稣二次复手才能清清楚楚看清楚一切。同样的，圣使借故事的重复使读者可以容易地明白关于耶稣的一切。所以马尔谷记述了两次耶稣平息风浪，两次耶稣在旷野里保育了群众，圣使用两件治愈的事件戏剧化地呈现耶稣满全了伊撒意亚先知书所提及的许诺。这种结构可能与希伯来经典有关，其中常用不同的词语来重复表达原先已经说过的意思，犹如圣咏作者常用的，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忠诚的，能开启愚蒙。第二节经文用不同的字眼重复第一节，因而使意涵更显丰富。曾有诠释者诠释这段文体结构，指出作者是先介绍 A 经句给读者，然后更进一步 给读者必经句，在两处起了增强效应。同样的，马尔谷第二次记述的神迹加强了第一次叙述神迹的效应，而圣史第二次下笔的内容有些改变，也使第一次事件描述得更丰盛，使我们更清楚地掌握其中的意涵。在后文中，我们将要讨论马尔谷福音的后半部，而它的作用就是成为了第二次的记述，将前半部耶稣所讲述的教导及行动阐述得更清楚更丰盛。第二次讨论耶稣的身份，27至33节，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往腓立伯的凯撒勒雅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自己的门徒说，人们问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是厄利亚，这里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伯得禄回答他，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拒绝，并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耶稣明明说了这话，伯得禄便拉他到一边，开始谴责他。耶稣却转过身来，注视着自己的门徒，责斥伯得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马尔谷圣史显示耶稣所提出的问题，人们说我是谁，也是重复的。我们已曾间接地听过了，在第六章，马尔谷圣史告诉我们，人们对耶稣是谁持有不同的意见。洗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是厄里亚，他是先知，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在这里，当马尔谷描写门徒们回答耶稣的话时，圣史说他们是逐字重复叙述，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然后圣史记述耶稣直接地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圣史所显示伯得禄的回答，你是墨西亚，与其他门徒的臆测显然不同。许多基督徒今天在自己信仰的光照下，也透过马窦福音很自然地认同了伯得禄的回答。在马窦福音里，马窦圣使先介绍伯得禄的宣誓，你是永生天主之子，继而呈现耶稣的反应，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得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然而将四部福音作者看成四位不同的神学家的读者，会很容易看出以下马尔谷戏剧性的发展，在细节叙述上是有差别的。在马尔谷圣史所写的福音版本中，耶稣没命令伯得禄回答，而且严禁他们不要让任何人谈及他，又首次教训他们说他必须受许多苦，被杀害，并复活。在马尔谷圣史所写的福音版本中，耶稣没命令伯得禄回答，而且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又首次教训他们说他必须受许多苦，被杀害，并复活。然后马尔谷圣史说伯得禄难以接受这预言，就把耶稣拉到一边，开始谴责他。马尔谷圣史没说明白，但言下之意似乎指伯得禄不能接受耶稣受难死亡的概念， 那不是他心里认定的墨西亚。相反的，圣使暗示耶稣不认同伯德禄关于他是谁的见解，遂严厉地责斥他：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耶稣和伯德禄的对话在马窦福音里也有记述，但只在耶稣命令伯德禄又告诉他要在他身上建立他的教会之后。我们怎样解释这两段记载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又能探究出什么？若我们逐字阅读圣经，当成是记载一些见证的话，就得去寻找某位圣使是如何引用了一个渊源，而另一位圣使又是如何引用了另一个渊源。为此，我们得着手去研究及做一些猜测。然而，若我们以神学角度来读福音，我们就会定下一个结论：马尔谷福音对此事件的神学诠释与马窦福音不同，因为马尔谷福音是最早编辑而成的福音书。而我们也可能得出结论，马尔谷圣使与马窦圣使都是对他们的信仰团体做出个别的为当时的神学所需而做出的反应。在马窦圣使时代，基督教会的概念才开始形成。再者，当时教会还在不断的迫害，有必要强调这团体是在天主特别照顾之下的团体。但在马尔谷圣使的时代，马尔谷的基督徒团体还认为自己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当前所面临的急需不是自己的团体有没有受到天主的供应照顾，而是急需说明为什么耶稣对他们如此重要，并且说明称呼耶稣为墨西亚的意义如何。近代圣经学者指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信仰概念中，对墨西亚一词是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清楚的意义的。关于这点，刚好与今天一般人的信念相左。在希伯来文中，这名称是指被附了油的人，常被用于希伯来的经典或其他与耶稣和马尔谷圣使同时期的犹太著作中。在希伯来的经典中，墨西亚一词常用于国王、司祭或圣祖身上。在第二伊赛亚先知书中，把墨西亚应用在波斯国王居鲁士身上。居鲁士释放了被放逐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在圣经以外的犹太人的著作中，墨西亚一词常用于教师、勇士和民长身上。死海经卷中记载着期待的两位墨西亚来临，一位是国王，一位是大司祭。简言之，我们不能确定这名称的特殊定义，但要了解那是一般性的信仰团体中用来指某人是天主的代表，或某人在为团体从事天主的事业，都可以称为墨西亚。在墨西亚的多重定义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是，墨西亚是天主的中介人，而且总是在事工中被想象成一个胜利者的图像。当马尔谷圣使描述伯德禄见责耶稣，因而预言他的受难和被杀时，圣使所显示的伯德禄是基于假设墨西亚是个胜利凯旋的角色而做出的自然反应。同样的道理，当圣使描写耶稣责斥伯德禄，也是因为伯德禄会有这样的假设在心中。在耶稣之前的犹太信仰概念里，不曾出现过受苦的墨西亚，只有在基督信仰团体成立之后，受苦的墨西亚这观念才开始建立，也才在犹太信仰概念中开始发展出来。由于伯德禄拒绝受苦的墨西亚这概念，使得耶稣说那是人的想法，不是来自天主的心意。耶稣第二次派遣门徒， 34-38章，他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若愿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降来时，也要以他为耻。马尔古圣使描绘第一次门徒出外宣讲时，耶稣教导他们模仿自己去宣讲、驱魔并治愈病人。在前些章节，我们注意到，当圣使穿插讲述若翰洗者的故事与耶稣门徒第一次宣讲回来，就很巧妙地暗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命运。若翰洗者被砍头，预示了耶稣的被害，因此耶稣才刚教导门徒们模仿他，故此若翰的故事也在暗示他们蒙召像他一样献出性命。在第八章，这些间接性的暗示被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马尔古圣使告诉我们，耶稣明确地说明成为他门徒的条件：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这一章的总结，马尔古圣使显示死亡并不是故事的完结，他显示了耶稣圣言吊诡的言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马尔古圣使暗示耶稣在末世时期将会按照这原则去拣选他的门徒：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也要以他为耻。有些人把这里的人子名号看作是一个胜利的末世性的人物，可是马尔古圣使可能不是这么认为。圣使在古二第十节提及的人子，应该是指在希伯来文和阿拉美文中的一种自称的方式。马尔古圣使在此采用以什么为耻一词，是在强调被钉十字架不光只是受肉体折磨致死，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受辱。跟随耶稣的人必须准备接受肉体的痛苦，也要准备接受人世间的羞辱。然而马尔古圣使却暗示了耶稣暗示十字架的羞辱将会在天主的面前得到光荣。至此，圣使就要引领读者进入即将在第九章中记述的耶稣显圣容的事件。